昨天呢，我们的开示里讲了一些什么是究竟色法，什么是究竟明法，一点小小的介绍。详细来讲呢，每一个课题都牵涉到很多的法，很多的成分，所以这一次只能够算是一个介绍，简短的介绍。那么我们讲到那个身心名色法，或者是五蕴呢，五蕴色法就是色法，色蕴就是色法，受想行识这是名法。明法有知道的能力，它会取目标。那么会取目标，明法取目标 mentality， 色法 materiality， 它不能够去知道它的目标的。那么因为这个明法跟色法快速的生灭，它是这种它的现象，就是这种，就是我们观察的目标。因为它快速生灭，那佛陀讲无蕴呢，无取蕴是苦，所以这个是苦地。所以苦地就是四圣地里面的苦地，是观察的目标，我们要看清楚它。看清楚了过后，心才会从种种的错见执取里面释放出来。那今天我们讲进这个观禅的第二个目标，它也是牵涉到名色法的，主要是牵涉到名法，就是寂谛因，苦的因，主要是牵涉到明法。但是从广义来讲呢，全都牵涉在里头。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分开来说这个是另一个目标呢？因为它是因，它本身在生灭。比如说无明本身是属于明法，可是是 mentality 精神的目标。但是当它是因的时候呢，我们有另一种归纳，因为它是苦因。你必须了解到，当它扮演因的角色的时候 ，cause 因就是 cause。当你了解它扮演因的角色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是扮演因的角色。所以你需要特别认出，哦，这个是它在扮演因的角色。所以当它扮演因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们称它为寂谛。可是还是离不开这个名色法，特别是名法了，苦因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当然有些时候其他的成分也牵涉在里头，辅助的作用。这里头这个缘起实在是不容易全盘掌握的。有一次，那么阿难尊者来跟佛陀，见到佛陀的时候，他跟佛陀说，虽然说这个缘起甚深，在我心里面呢，我觉得了了分明，我觉得我都明白。那是阿难尊者已经是出果圣者，但是佛陀告诉他，阿难，别这么说，缘起甚深，就是因为世间的众生不知道缘起，没有了知缘起，他们在苦海里轮转， 受尽种种的苦，只有了解缘起才会能够摆脱苦。不要把缘起看成很单纯，它并不简单，听起来好像很懂，真的修起来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真正要体会不是这么简单，它有很多层次的体会，深广各个层面都不同，不一样，缘起深深。所以没有了知缘起，了生或死就不能想象，跳出苦海就不能想象。即使是说，如果说有人像那个玛雅达鲁杰利亚，他只是看到就看到，听到就听到，他就成阿罗汉，这也是在过去都有体会过缘起，他只是在那个短暂的时刻把所有潜藏的波罗蜜翻起来，这样几乎要不了解缘起就开悟，在经里面是说这是不可以的，不会的。所以我们在教禅教这个解脱之道的时候，我们是依常规而教，不讲例外，不把你当成是例外来教，只有佛他看出你是例外，他就可以给你这个不用做那个不用做例外来教。就像神通的修法也一样，神通如果是过去有修过的，有成就过，有阿波罗蜜，那波罗蜜还强盛的话，那么可能一些因缘都能够把那个神通的力量翻起来，但是学神通还是照正规的方法学，你不能够寻求例外。那么回到来，这个缘起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讲的就是因果而已，种种的因缘而已。最单纯的讲法就是一切现象是因缘合合而成，当这些因缘消灭的时候它也就消灭。所以当阿萨基尊者念那个偈子，耶达玛黑杜巴巴瓦德桑黑东塔塔嘎多阿哈德桑加油尼罗罗耶王瓦利玛哈萨玛努，舍利佛尊者那时是乌巴迪萨，他一听听到一半他就成了真的出国。你可以想象这个因缘的智慧是多么的重要。那么舍利弗尊者再把这个偈子念给目犍连尊者，当时是果利大的时候，他听完了整个偈子，他也真的出国圣者。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可是在他们这些大智慧的人、大波罗蜜的修行人里面，只要一点点，一点就通，一点就通。这意思是什么呢？一般上的翻译是这样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萨门常住如是说。那最重要的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了。后面那两句只是表达这是佛说的，但是如果准确的翻译是这样：从因生之法，如来说其因，即彼等之灭，此大萨门说。所以当他前半段从因生之法，如来说其因，舍利弗尊者听到这个就开悟了，就是单单讲因而已，他就已经知道灭了。从因生之法，就是法有是从因生的，法是当然除了涅槃以外，这里的法不包括涅槃，涅槃不是因缘合合而成的。那么一般的法，这边的现象，一切的现象，这里的法可以说成是一切的现象，它都是有因生的。那么一听到有因生的，舍利弗尊者就开悟了，就是一切现象都是有因生的，不用讲下一句，就是有那个因灭了它就会灭，不用讲它就明白，他就开悟。那么即彼等之灭，那么目犍连尊者听到直接这个即彼等之灭，此大萨门说。目犍连尊者听完了整句，就是说不只是知道因 法是因缘生，他也知道法是因缘灭，那么他才开悟。所以舍利弗尊者就比较厉害，比较波罗蜜比较具足，只是知道因缘生他就开悟。目犍连尊者知道因缘生，也知道因缘灭，他才开悟。所以这个智慧很重要的，它不是普通的智慧。很多人觉得啊，就是这样而已咯，解释起来我们古晋的佛学班的小朋友们都会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他们都会背这个耶拉玛耶的巴巴瓦，都会背。然后那么我怎么讲给他们听呢？啊，我也跟他们讲缘起，我讲啊，你看你去爬山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啊，那些树是什么因缘？哦，他们讲哦，有种子啊，跟什么可能猴子吃水果丢下去或者是什么啊，那些有树，有泥土，有水分，有阳光，然后慢慢它就长起来一棵树啊，因缘生。那什么时候因缘灭？那他们就会讲啊，如果是有人来砍这棵树，要来做纸做什么啊，因缘灭。然后我就指在地上，你刚才走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地面有痰？有啊，这是痰是什么因缘生啊？他讲哦，有人吐痰哦，啊，吐痰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吐痰啊？不会啊，他没有功德心啊，因为他没有功德心啊，这就是因缘哦，种种因缘促成他去吐那个痰。什么时候因缘灭啊？下雨咯，这样啊，他就灭了那因缘。然后那个或者是他自己坏啊久了，他就自己没有了，干掉了咯，这样那个。存在的因缘，然后你们看到物质啊，物质什么因缘生哦，怎样的因缘它会灭啊？来，你们就开始讲。所以小孩子小小的朋友呢，我们就开始教一些因缘生缘起的小道理啊，让他们自己讲。这是简单，可是真正运作起来，它牵涉到很多千变万化。因缘讲起来是简单，可是运作起来千变万化。如果它不是因为千变万化的关系，人们不会有这么多的迷惑。现在人们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为什么我不公平？为什么我们两姐妹一起是同一个都是双生的，是不是？为什么她有这么好的运，为什么我又苦？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讲的啊，因为他不明白因缘嘛，那个是详细的运作的因缘，他就不明白，他只看表面因缘。所以人们对世间很多苦难不明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因缘，因缘这个缘起法则看得不懂不透彻，所以他们觉得可以取巧啊，我现在杀了人啊，我现在杀了人没关系，还逃得了，事情还没发生，你看我还是好好的啊。我们就是有些人谤了法，他想你看我怎么有谤，怎么有什么好好的，我现在好好的啊，这样子他们不觉得那个可怕，他们觉得还好好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因缘，不了解整个变化详细的那种运作，他有些时候他要他的时机成熟，他要他的什么啊？他们所以世间的人很多造恶造苦，因为不了解因缘，掉进邪见，因为不了解因缘。那怎么样才能了解因缘呢？浅的讲就是啊，就是那几句那几个比喻，详细来说，它牵涉到很深的修行。首先你必须修到你自己内心有智慧之光，因为有智慧之光，你才能够看到色法和明法。那是昨天的课题，昨晚的课题。看到色法跟明法，不只是看到这现在，当然我们也想到不可能看到当下的明法，你必须，你怎样看自己的心，你都是看到刚才的心，除非是看别人啊，那可能他当下升起，你再看这个可以，其他当下升起的心为目标。可是当下你自己的心，自己看自己是不会的，他一定要是看刚才的那个心。好，那么当有能力这样子看的时候，就要看过去的名色法，过去的名色法。过去的 materiality mentality 名色法，追溯回去还是学习追溯。其实这个这种训练在早期，在这个刚刚一出定看禅师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再后来在看那个这个禅定入禅前的那个各个心路过程，那已经开始有追溯的能力啊，追溯刚才已经出定了，你才看着刚才入定前的那个心路过程，其实已经是开始追溯，已经开始学习追溯。啊，当真正修缘起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你要知道过去的因怎么产生现在的果，你一定要看过去式。为什么呢？好，下到这一个那的比喻，在我们人刚刚投身在母胎的时候，你第一次升起结神识的时候，第一次那个就业，还有业生色法。在那个时候刚刚心识，刚刚有心识的时候，刚刚进的时候，心识进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过去的心识投进去，它是过去的心识灭了，它有一个心识。哦，这里头是很奥妙的，它不是一个什么灵魂跑进去，不是。可是讲没有关系也不是。就好像从这个蜡烛火，这个蜡烛火传给这个蜡烛火，因为有这个蜡烛的火，才这个蜡烛的火才点燃。可是这个蜡烛的火跟这个蜡烛火一样吗？它也不一样。啊，可是没有这个火，就没有这个火。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像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刚刚投身第一个心识的时候，它有那个业生的设法，那么这个是苦因，因为它是五蕴嘛，名色法是五蕴，这是苦因，苦地。但是有苦没有因，这是行不成理由，一定要有因，对吗？那么表示它的因，它是刚刚出现，它的因不是现在了，它的因是过去的。所以没有看过去式，你怎么能够这样透彻看到每一个是任何的那种苦地跟苦因呢？都要看的，都要看过去时的。只是这不是神通，神通是连当时你吃什么食物、什么名字、你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你的家人什么全都懂。这个不是，这是看名色法。那么所以呢，需要这样子追溯回去。那么这方面的课题很多呢，不是一个晚上讲得完，我要讲一些往后可能你们修的时候用得上的。因为有些时候在修法的时候教导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你会忽略或者是掌握的不好。那么怎么观呢？那开始的时候呢，有几种方法，有几种方法呢，基本上都是你去做一样东西。比如说你去供花给佛，然后在佛前发愿，怎么样，然后你可以追溯回去你刚才的所做的事，追溯你刚才所做的事，看看刚才的那个心事，刚才你发愿的时候你的心事升起了什么样的心，到底是怎样？如果有喜悦的，可能是34个名法心事，再加33个心所。如果是没有喜悦的又如何啊？33还是等等，有智慧有慧还是没有智慧，通常都有了。如果你很清醒的时候，你要做一样东西，很了了分明的时候，都有那个智慧的成分。所以就这样子观察，找回刚才的心。那你可以开始找到他刚才起什么心，你就找到那个心念，然后这样子追溯，然后慢慢的回忆，才找回以前，一直回忆到自己在母胎。这个回忆呢，基本上，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像回忆，好像就是普通的回忆一样。这种我们叫做很像 pop up 的 memory， 就像很像你看那个雅虎的电脑，然后突然间一直出这个广告，出这个广告，突然间出现，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可是你现在是这样，从心入过程，从那个意门，这里为什么你们看这个有分析很重要？就从这个意门一直追溯回去，之前的心，之前的心，之前的心，那么它就有一个管道了，它是一个管道了，因为心是它是一串生命，生命的，它是在那个行，在那个记录里面呢，它都是有连贯的。记录里面，这个了知道这个，这个了知道这个，他这样子追溯回去的时候，这个很重要，找那个新的门路找回去。现在的形式，前之前的形式，之前的形式，这样子找回去，而不是突然间在那边想，我小时候是怎么样，前世是怎么样，这样子的出来，有些时候你看到了都可能没有把握，因为下一回可能你看就出另一个的时候，你就想，哎呀，前世也会改变。可是如果你照那个门路这样子找回去的话，它不出差错的，很清楚的，哪一次就是哪一次，哪一个前哪一个后，不走漏，它不走漏。找，当然初期的人还是有些时候会一点差错，还是有可能性，因为有些时候有一些生命，有些时候特别强的因缘，那么有些时候那个会来得很快，有可能初学者还不熟练，会走漏。如果是很详细的、很细细的，像追溯回去的时候，就看到追溯到自己在母胎的心，追溯到在母胎的时候的状态，那个心，再追溯回去，再追溯回去，再追溯回去。在那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比较难过关，比较难过关，多数是心理障碍。照我的判断，多数的是心理障碍，还好像前世很难很难，因为你要想象的是一个很具体的现象，你觉得一定要是很具体什么什么。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初期还不熟练，他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很明晰，可是有些人波罗蜜比较够的，第一次看就很清楚，要讲还是找回去，找回去呢，有些时候突然间就过去了，过去就是突然间就是前世的，可能是一个老人的心事，还是怎么样的心事，找回去。当然有些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冒出一些影像，有可能，很多可能，看到过去死之前的这种模样，好几个，但有些人分不清到底哪一个，如果是这样突然间冒出来的话，那个人有些时候想，到底哪一个才是我？我很奇怪，照理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但是有些人出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尝试要他看到那个心流过程的连贯。照理这种情形是应该不容易发生，因为蛮容易蛮清楚，就是那个心正找过去的时候，他就是你就看到那个老人家的形式，还是什么临终的时候的念，那一念，那就这样子来来去去回看。有些时候因为那一刹那临死的时候所出现的心念，它有些时候是很短暂的，短到你呢那个时候怎么掌握呢？那么其实是开记录嘛，对不对？这些都是过去了的，它已经发生了，其实你在看记录，在来来回回。当你来来回回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到那个边缘的那一个，那个是过去一次，这个是这一次，这个是过去一次，这个是这一次，这样子找的时候呢，你就找到那个临终的时候出现的是什么。有些时候看什么业浮现，看什么业浮现。通常在那种情形，因为有三种情形，一种像是业是浮现，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你在造业，或者是体会到一些过去的业造业的时候，它那个情形浮现。而业相造业的时候的那个。刀啊，还是你在供佛，看到你在供佛等等，通常做人的都是肯定是善业了，做人不会是恶业，恶业你不会投身做人，没有试过，从来不可能发生，所以临终的时候升起的肯定都是善业。那么通常会来学佛的，很可能你就做一些曾经做过一些业是跟佛法有关系的，做供养蛮普遍，或者是修禅，或者是什么都有种种。那么业相， 那么去向好像比较不普遍，根据我们的经验，当然有些人他先知道自己要投身到人间，先看到母胎，看到妈妈的那胎，看到母胎的时候他就投身投这一世，这也可能。那么即使是去向也好，他也有业的，有善业，然后就可以在那个时候看看什么业成熟。那那个业呢，很多人的经验都是在那一世所造下的业，因为通常俊的比较强。但是如果过去好几世很久以前都有很强的业呢，有些时候那个业它只要它成熟，不管几百万次以前的业，如果真的是那个成熟，那也有可能。不过这个很少的，因为通常如果是几百万次的业，它要成熟就成熟了，但是还是有这个可能哦，有这个可能。比较有的是有些时候两次三次以前所造下的业，那怎么知道呢？啊，这个有点麻烦。通常是在那个心的时候，心很奇怪的，他问一问啊，他探索一下，他就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成熟的业呢，他就比较容易探索。如果他不是在那个时候成熟的业呢，有些时候你要追溯古老的业不是这么容易。可是如果是刚好在那个时候成熟，你一探索，心一问一问，他就找回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熟的业嘛，所以你一找回去，就很容易知道在什么时候曾经造过什么样的业。如果有些时候不能够知道，相差几都是，那么再找回来，从那个时候的心事再找回来啊，你就可以看到有想各几都是，因为啊，一投身想各几都是，哦，原来是连几世以前的业产生在那个时候成熟，都可以知道，都可以知道。当然，如果他一下子跳过去的话，他就再找回来，慢慢的一丝一丝再找回来，从那时的心事、那时的心路过程再朝向前推演，啊，找到那一次，你就知道相隔了几世，这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知道那个业造那个业，当然如果是有些人是临终造的了，临终的时候造的业也有可能。刚刚要死之前的善业成熟，造那个业也有这种可能的，也有可能的。心升起很强的那个慈心，然后将死去，那么就是临终的时候的那个善业，然后导致投身，这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通常这种情形是很能够掌控自己心的人才比较可以。很能够掌控自己的心，或者是很不能掌控自己的心的人，那杀人放火，他一杀人还是他自杀，他一自杀的时候，他的那个自杀的那个因缘成熟。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跳楼，他是他那一跳楼一跳到来，他头脑一粉碎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业就是那个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心也不会出现别的东西，几乎都是那个时候所造的业最强了，印象最深刻。那么这样的人马上下地狱的。好像刀山地狱讲，因为那个 program 它一直马上就在重复，马上就重复，来一次一开始就是粉身碎骨的那种经验，这种，所以很可怕。那么追溯回去，那如果是过去所造过的业，一世前或者几世前，或者那一次早一点造，可能几二十年前所造的业，还是一百年前所造的业，还是什么，我看。这张在他马上就可以追溯回去，你又问一问啊，这个业啊，追溯一下，心探索知道，问一问，他就回到那个时候了，回到什么造业造业的那个时候，啊，那一幕还是什么很容易出现，啊，看那时的心，那是升起的善心，产生这个业，他那个善心是什么样的一种，是怎样啊？当然现在这个时候看明法已经很熟练了。因为在修设法明法的时候已经很熟练啊，要看当时多少个明法啊是怎么样，当时造那个业的时候有喜悦吗，没有喜悦吗，等等，能够造啊，有智慧吗，没有智慧吗，通常都有智慧了啊，通常比较可能性的比较高的了。如果是刚刚好这一生投身哦，投身你做人啊，你让你投身这一生做人的那个业，肯定是有智慧了， 没有智慧你也不会修到那个境界，肯定不会修到那个境界啊，这样他去追溯回去，他看过几次的就不敢说了、啊、那么你去探索哦，那可以造那个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行路过程，可以找那个行路过程，那样的业多少个名法。那么可是如果你没有无名，没有贪爱，没有执取，你不会再投生，你是阿罗汉。围绕在造那个业的那一在附近的行路过程里面，通常都有无名、贪爱或者是执取。比如说你做这个供养，你供养一个比丘或者僧团，你说我供养僧团，那么供养的时候或者是供养僧团的代表，那么但是呢那个心可能你过在附近你发愿，愿我将来能够怎样怎样怎样，我将来能够做一个比丘，比如说那么那个无名就是相信有一个比丘，有一个比丘可以做，这个也是一个无名 ignorance， 因为本来就是没有嘛，本来就是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嘛，你还想有一个比丘可以做，这也是一种无名。你想要这个追求这个生命，这是一种贪爱。你很强的心，你发挥很强，当然他这个贪爱跟执取其实它是差别在于它的程度，当他一直在那个心里面，他很多个心路过程在重复，因为他很多重复很多像的同一类的心路过程很强，这个我们叫执取。贪爱是 craving， 执取是 attachment， strong attachment，所以很强的 craving， 很强的执，那就是执取。所以你想要一个下一世，你想要一个怎么样的生命，通常你会这样子想，你都是有这个无名爱取。阿罗汉就不会这样子想，绝对不会这样想。但是你假不来，你告诉我不要这样想，怎么办？你好，现在我不要这样想，以后我这一世就解脱了咯，很容易了吗？我不要想我来世要做什么，可是不是这么容易，只要潜伏在这个睡眠，你阿努塞亚睡眠的那个烦恼里面还有无明爱取，你以为你不要发愿好，你讲我不要发愿得到什么，可是还是有的，潜伏在心里逃不了那个倾向，你总是倾向下一个生命，一直到你完全证成了阿罗汉的时候，或者辟支佛或者是佛，不然你就是有那个倾向要投生，就是有这个无名爱取。当然有些人说菩萨的无名爱取是很好的啦、哦啊、因为菩萨要一直投生投生投生成佛，可是还是属于无名爱取，只是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慈悲心还是什么，可是他还想要有众生可度，他还是无名爱取。当然有些人说那很简单，我讲无众生可度，我还要度众生，那就没有无名爱取了嘛。只要你还要轮回，你不好说没有，潜伏在心里面就是有那个倾向，那个倾向其实很细微，如果不是发愿的话它就比较难找一点，可是也可以找到的，其实围绕在周围都有那个要投身，你没有你要去行善，你要行善都是有无名爱取的，除非是阿罗汉，阿罗汉行善就不同，阿罗汉行善他是 Kriya， 就是还是围坐的心，他就是围坐的，这坐只是坐而已，他的慈悲就是慈悲而已啊。他这个阿罗汉他造的那个业呢，他不是业了，那个就不叫业了，他是围坐的，所以他做的好事呢不会产生一种能量会让他投生的不会所以我们叫阿罗汉呢，他过去有过去的业，他不再造新的那种会投生的业，不会，因为没有无明爱取，要不然我们即使是做好事行善都有那个无明爱取的那个心推着你去做，为了要得到更好的结果，或者你讲我不是要得到更好的结果，帮他而已，帮只是帮，可是都有的，骗不了的，都有的，所以都有那个，那再就在这个倾向里头呢，常常都有这个 倾向于做男人还是做女人的的这个成分的都有的啊，那些倾向就是这个修饰了。那么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一个真实的投身例子，他打坐，他打坐修四大，看无常，看四大，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可是他在打坐的时候，之前的那些围绕着让他推动他去打坐的心，都是有有这个心愿的。特别是他打坐过后，有一个人他在打坐，打坐过后，他看这些生死法，他下坐过后，他就想，哎呀，他想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这么多众生呢，看不到法，不能够得到这个法，可是他不懂要怎样保护法，他只是想一个很强的心念，我要做护法，我要保护佛法，要保护佛法。可是那个心很强很强啊，他想还想要做一个护法，那个心潜质心就是要做一个护法。那么这个业啊，当他业成临终就成熟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很好投身，可是投身呢就做护法身啊，护法身很自然的，他一做护法身的时候呢在他塔那边诞生的时候呢，他很自然的就像狗诞生就是要做叫看门，他做护法身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守着那个塔啊，任何人来这个塔礼拜的，他就要保护他啊，那些妖魔鬼怪来干扰的，他就是要天生就辟了，就干了啊，不客气的啊，有啊，这种情形就是这是他的那个行了那个善业过后，他还有那个愿，他就护法，还有那个无明，相信他有一个所谓的护法神啊，对，他都有护法。的那个爱贪爱和执取都有的，而他在造的那个业，造着那个业的时候，他在打坐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他所升起的那些34种明法，那是叫做行。那个行灭了过后，他留下的能量，那个叫做业，业是很细微的。这个业不是观禅的目标，业不是观禅的目标，那个行是观禅的目标。因为观禅是要看无常苦无，你不是看那个业无常苦无，可是你知道这个业那个照下那个行所留下的那个能量，你知道那个能量促成你的投身，促成你投身的时候的那个你知道，那么那个你就是你了解它的因，了解苦的因，这样。那么这个临终意念呢，也可以说有些人都可以有掌控的，比如说如果他选择入定，在定中过世，那当然看他是绝对的掌控了，作化的作化在定中入定，那么你决定要去，你入定四禅你就投身到四禅天，你入定初禅就投身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都是这样，你要到非想非非想界，你入定非想非非想定，他就投身到非想非非想天投身，那个时候生命就是没有身体了，只有心识，这样。所以就是这样子，他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原来有无明爱取行业ignorance craving attachment formations karma 这个投身。当然在这方面讲这个因缘的时候，还有不同的方式这是我们一个基础的方式来研究，还有很多细微的细节在里头的这个我们不讲，讲主要的就好。所以这个过去式投导致的现在决定你怎么投身做人啊，你再追溯，然后又看过去第二次怎么样跟过去第一次的那个关系，通常都是这一次的业投身这一次，通常这是比较普遍的，但也有一些是几世以前，特别是修禅的业，修禅的业是特别强的。有些时候一个人造下修禅的业没有开悟，可是那个修禅的业让他投身做人，做很聪明的人，很多事这个很强的。 即使是他有布施的业，他有守戒的业，可是如果他有修禅的业的话，那很可能那个修禅的业就会产生，它是起作用的力量是比较强的，比较强，所以修禅的功德是很殊胜的，很殊胜的。那么又在追溯第二世跟第一世，然后第三世跟第二世，这样子追溯回去，这样子临终。那么在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啊，当然里面还有什么有分啊，那个，那么会发现到这个过去临终的时候所升起的业，那是你看心采取什么目标，最后的时候那个决定性的那个业，它取什么目标啊？那个目标决定了我们这一生投身第一个心事结生事所取的目标。那么这个结生事的目标，还有那个一辈子的有分事的目标，就是马王嘎 continuum， 一种 consciousness， 那个心事 life continuum， 就是这种心事叫马王嘎。马王嘎是在心路过程跟心路过程之间的空档，它就填补，它就是有分事在填补。那么一辈子都是他的，这个有分事升起很多很多很多数不尽的，那都是同一类，都是取同样的目标，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好像一种自动的那个目标，就是它只是要填补，让那个心不断层。比如说，如果是你在深睡的时候，深睡的时候呢，那个心完全没有起心路过程的时候，它就是有分事，维持你的生命，让你生命一直在延续下去。这样，那么结生事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有分事来的，它只是第一个升起的我们叫结生事，那一辈子升起的我们叫有分事，那最后一个离开这个世间最后一个升起的那个叫死亡心事，嗯 ，death consciousness， 死亡心事。它其实也是有分事的一种，它只是最后一个升起，它扮演最后一个的角色，我们叫这个死亡心事。那么这些它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可以查证。那么就在这样的时候呢，啊，看什么每过去影响现在，这一次影响这一次，这一次影响这一次，这一次影响这一次。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讲掉一点，强调一点，就是在看过去式的时候呢，最顾忌的一个障，最小心、最顾忌的是什么呢？紧张。我一定要看到，哇！一定要看到。你一紧张的时候，你的心就有压力，就很难观照。其实观照的原理都一样，不过特别是观照过去式，你一紧张，他就不能。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们在观察的时候，他就。我关到第二世的时候，他弹回来，哎呦，前功尽弃，看不到，好像很卖力，其实是心制造的阻力，你就啊，一下推，推，哎，弹回来，啊，那是心在制造阻力，啊，在制造阻力。其实如果那个时候你的心放轻松，很自在，就让它飘着过去，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不能就多定了，再打坐，再入个四禅。白片市场如果定强一点，然后再看，啊，他就没有自己阻力。其实可以看很多事的，可以看很多很多事。可是如果心有阻力的人，他这样推，啊，自己在制造阻力，啊，就很难了，就很难看了。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不紧张，轻飘飘这样跟着心，对不对？不要怀疑，看这几次就会对了，就清楚了。不要怀疑，轻轻松松飘着去，啊，就好像滑翔这样，明白吗？那个滑翔机，撑下去滑，像鸟儿这样的滑翔，明白吗？看老鹰滑翔吗？啊，老鹰滑翔，这样你这心带着像滑翔的心，就跟着去，飘着去，还是飘着去，啊，很多东西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毫不费力。如果你的心这样子，哇，就看着看着一直挤过去，你在心在制造阻力 ，self created resistance， 啊，那时就很难，自己制造的阻力就很难过去。所以这个是原理，这是窍诀。那么当然有些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别的东西，他除了看形式以外，他有些时候周围的现象会出现，自己当时是怎么样也会出现，当时的模样有些时候也会看得到。 啊，出这个就是说，在看心事的过程中，有些时候它显现的那种副产品啊，那个影像啊，当时有些时候，那么有些时候呢，那个故事也会出来啊，那个是，那么这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类似神通这样的东西吧，可是不是真正神通了，啊，可是副产品就叫哇。有些时候就有些人就知道那个过去式的那个故事知道的比较多啊，有些人知道的比较多啊，当然有些人知道的比较少，多少不是很重要，重要是那个心事你会看到啊，心事，然后当时的五蕴也会看到那个身体，那么就可以知道，当时是在哪一种生命里头。当然有些人说可能会不会是想象的，可是看多几次你就知道这个不是想象可以想象的出来。好，现在没有定力的你试试看去想象一下，想象不出来的，最好是你现在去学习想象一下，要不然以后的时候你现在如果没有尝试想象一下的话，想象是 imagine， 如果你没有尝试想象一下的话呢，那么等到有一天你修道的时候，你看到你怀疑自己，哎，我是不是想象，你现在想象看看你想象得到吗？好，你现在想象一下布拉玛的五蕴是怎样的，你现在想象一下蛇的五蕴是怎样的，你现在想象一下第一众生的五蕴是怎样的，你试试看，想象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就是看到了，就不要再怀疑了，不要怀疑，因为我们过去是未必只是做人，不过通常如果是修行很好的人呢，大多数修行者在军事军武士里以内呢，通常都是蛮好的生命，蛮好的生命，通常当然有了，如果说刚刚从地狱上来这一次你就修成，可能你是菩萨吧，还是什么，有可能啊，菩萨的力量就不可思议，他可以从地狱上来心还很强，大部分人从地狱上来的时候那种折磨，哎呦，心恍恍惚惚傻傻的，拱拱拱这样傻傻，真的就是充满无限的恐惧很害怕，如果还能够修到那个境界的话，通常你不是马上，很少很少的，几乎不是从地狱上来，也不是从畜生道上来，大多数都是人天的可能性很高，而且都是有行善。当然也有，有的人都看多两次就看到自己在地狱的也是有的，啊，有的人一看到就哭到半死，哎呦，以前我在地狱里面这样哭，在哭哭哭，结果现在这个是因为他忘了他在看名色法，他在看故事。如果我们真的在看名色法就不会，问题是有些人不知不觉在看的时候，他一下子掉进去故事的情节里头，他就哭了啊，就哭了。有些人呢还看啊，有些人的故事比较完整啊，看看一下啊，来到这个师父面前，哦，突然间他看到以前的影像，哎呀，这个师父以前是我的丈夫，惨了惨了惨了，哦，现在他不是来跟他学法，他现在是要跟他拉关系，拉关系，哇，这个是我的，我现在开始要平平供养他，供养什么？供养什么？因为他是我丈夫，哇，养的。当然有些时候是糊里糊涂的，有些时候是离谱的，有些时候他想象的，他喜欢他就要想象，然后有些借口嘛，对不对？啊，也这样，其实是没有需要的，应该只是看名色法，就不会大喜大悲都不会，只是名色法而已。本来就是看名色法的，只是有些人不小心掉进故事的情节，那就不需要，其实很不需要。过去做对什么又如何，做错什么又如何，只是名色法而已。所以如果只会看名色法的时候呢，只是看名色法的人，他的心就很超然，看到过去自己做对什么也很超然，做错什么也很超然，很替代，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就做一下打坐一下就在那边哭，怪怪的，人家讲这个修行家，人家是修行好的人怎么会这样子的，班队讲修行好的人是很快乐的，为什么会在那边大哭？因为他不小心掉进错的地作意，不如理作意，他看到的时候他掉进不如理作意，掉进无明爱取，想要有一个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有些时候还是冒起来的，因为他掉进故事的情节。如果他看的是名色法，这种问题就不存在，他只是看名色法，哦，地狱的名色法也是如此啊，以前是这样子，也是只不过是如此，他就不苦，就不苦。那么这样子了解因缘，然后又看未来，一样的原理，那你可以看。通常如果是有到这个时候有定力的人，他入定啊， 的，然后他发愿了，我就过来投身到 Brahma， 然后看一下未来，很可能就看到，因为他的愿，这一生的发愿来是要做 Brahma， 做梵天神，那么他现在决定要做四川的梵天神，那么他死的时候看到自己在四川啊做花，投身到这个 Brahma 世界，然后可以投身未来的几世。通常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是有特殊因素的人呢，就是说通常修到这里波罗蜜蛮强的，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很多人都不会看自己超过七世，不会，因为他这样子修下去的时候，很可能他这一世就正出国刷大班 stream winner stream enter， 他就如果是正出国的话，他就不超过七世，除非是过去那种给过去佛受记，将会在未来佛的时候，未来的时候成佛的大弟子啊，成佛身边的女众啊，或者是那个妻子啊，不是佛的妻子啊，菩萨的妻子啊，成菩萨的孩子啊，佛的孩子，或者是成或者是将来要成佛的啊，那些就可以看到未来很多事，或者是圣人一直发愿的，我发愿要在过去在苦海轮转要成菩萨的，那些也会看到自己未来很多事。那么如果是通常如果是受记菩萨，他就不即使是未来有怎么千世，他都可以看到未来将来自己成佛，因为修这个观察一定要看到这个的，一定要看到这个，一定要看到自己入灭入波涅槃的，一定要看到。那么如果有一些人他不是要他又还没有受记，他又还没有，那么怎么办？他有没有能力看到最后呢？如果能够看到自己将来会成佛，那你肯定是受记菩萨了，没有的话是没有这种可能。那么就看，如果看很多未来很多事，那么有些时候呢，他们就是说他还没有到不退转的阶段，因为不退转的时候呢，当然是受记菩萨，如果还没有到不退转的阶段，那么他可以他如果决意，他可以看到自己证阿罗汉，可以的，他决意要证阿罗汉，他可以看到，他可以看到，或者是他决意要看到自己的五蕴熄灭，他可以看到，然后他可以追溯到原来他有证阿罗汉的波罗蜜，比如说这一世还是几世他可以看到。当然后来他可以这样子依那个来做修观照。当然如果真的是他还要发愿再成佛啊成菩萨，他还可以继续的发愿，然后又有一连串未来，又有一连串很多的生命，其实是他的未来还会改变，随着他的心念，他要成阿罗汉，他可以转还改变。可是如果是受记菩萨的话，他动都不能动念了，他要动念成阿罗汉根本是欺骗自己，根本不能的，假也假不来，是这样。那么就这样子看未来，在过去，然后未来，如果未来是几世，未来有还有三世，那么这一世影响了未来第一世跟第二世之间，然后第二世跟第三世之间，就这样子看。那么这种是两世两世两世一对一对的这种观法，这是一种，这种观法我们叫做第五种观法，第五法，那个缘起第五法，缘起五种方法观，基本上有第一种第二五种，其他都已经涵盖在里头，所以有些时候下头也没有刻意再教另外的三种，因为已经涵盖在里头，要修也可以修，它是减法。好，那么这个两世两世两世缘起第五法，那么如果是修缘起第一法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过去是到这一世到未来是，这是你们天天念的阿维加巴加桑卡拉桑卡拉巴加云亚那云亚那巴加那么鲁邦那么鲁巴巴加萨拉桑，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是三世的观法，那么那个三世的观法呢，如果是以这一世为中间，那么过去前一世就是过去，这一世是这一世，未来世是未来，如果是然后做了这一个，然后又要以过去第一世为中间，把过去第一世当成是现在世，那么过去第二世就是过去世，这一世就是未来世，就这样子这样子。如果有很多事， 三思三思三思这样子、哦、这样子三三三三三这样子，这样子的观法。那么比如说未来还有三世，那么未来第一世就当作是过去世这样子来观，然后未来第二世就当作现在世来观，未来第三世就当作未来未来世来观、这样子。如果有五世，未来还有五世，那么那可以未来第一世为过去，未来第二世为现在，未来第三世为未来，然后又以未来第二世为过去，未来第三世为现在，未来第四世为未来，然后又以未来第三世为过去，未来第四世以现在，未来第五世为未来，这样子看他的那种关系啊，这样子观观观观观观他的因果关系一种种。当然真正变化起来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时候影响这一世的，如果不是这一世呢，他可以是老远老远以前影响他，他升起的业，古老古老的时候所许下的心愿或者是什么，那么在有佛术现有正法注释的时候，他成熟啊，成熟的时候在这一次成熟，就有这样子的记录，然后有人经过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业在这一次成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就像这样的时候呢，这样子观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还是一种基础的观照而已。因为其实呢，我们每一刹那我们所升起的业，每一个生命每一天生命的遭遇里面所升起的业，有些时候都是来自不同的来源，不一定是刚刚过去这一世的，有些时候很多是什么是错综复杂的业，但是导致我们今天所遭遇到所经验到的很多的东西，所受到的果报。所以这个呢，详细的真正彻彻底底的掌握的人呢，只有佛陀而已，佛陀完完全全掌握这种细节一切的变化，无毫无遗漏的，只有佛陀。那基本上呢，能够掌握到某个层次就很不错了，特别是比较强的业啊。有些人修缘起可以修到，有些时候遭遇到什么的时候，他观照一下，他可以知道，是什么业导致他现在遭遇到这个啊，可以。那么那种缘起的能力，观缘起的那种智慧的那种能力又不一样了。它就有更实用的价值存在了，特别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能够知道啊，这个人跟我什么因缘，这个人过去跟我什么因缘，他就比较懂得那帮助那个人。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说哦，这个人在几世几世间啊跟我是母子，那么就比较容易了啊，母子是怎么相处的，对吗？一相处一契机，很容易就渡对方，很容易就把对方渡掉。但如果是夫妻怎么办？夫妻怎么办？最好是找个别人来度他，教他就好。当然也可以，像南达嘎佛时代，跟南达嘎他是阿罗汉，那么有500个比丘尼，是他过去世的那些后宫的那些的宫女呢，他做王的时候，他们的宫女，那妻子了，妻子。那么这个他自己知道，他知道这个是他的他就一直避开，不要去，因为免得他避开，不要去教，因为免得有些人有神通，可是又没有真正的圆满的智慧，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喜欢去亲近自己的前妻啦什么这样子，所以他不要去教，等别人去教，可是就轮哦。其实佛陀也要让他去教了，因为因缘是只有他能够度他们嘛，过去的因缘的关系，三因缘，他就教他去度。到有一天轮来轮去，真的是没办法再推到他的时候了，他没办法了，他只能够去教。他教的时候呢，他们全都证初果、二果还是三果这样证。然后第二天佛陀教他再讲回同一部经，一模一样的讲。他也是，既然佛陀叫我一模一样的讲，他就老老实实一模一样的讲。他们全都证阿罗汉道过，很厉害的，真难达嘎。那么这个他是这个因缘啊，可是因为他们跟他相应的话呢，他就很容易帮助，这样。所以这种能力的缘起的能力呢是很好用的，一个人看他的掌握有多少，越透彻就越好用，越透彻就越好用。那么 在这个缘起的观照之中，它带来什么作用呢？它带来的是，你就在看因果的时候，都是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没有一个什么人可以真正主宰你，一个主宰者，不是一个造物者在主宰你投生，在选择你投生。你很清楚的看到是什么业让你投生。如果你那个业临终的时候不是起这个业，什么你起恶业，造物者什么天神都没有办法给你推去善的地方。如果是起善业的话，临终最后一天起，那个时候升起的是善业的话，没有人可以把你推去苦界的，没有人的。是那个因缘这样子产生的，所以什么造物者理论就不存在了。 Greater 造物者是 Greater、这个造物者的理论你不能建立的，你不会去相信，也不会把自己的那个前途依赖交给别人。你知道是自己的意决定你投生的，而且你的无云爱取决定你投生到哪里的。当然有些人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很喜欣赏很感恩他的妈妈，他临终的时候，哇，他妈妈出现，哇，一个女人的素质多么的美好，他一倾向他来世做女人，啊，做女人他又觉得很苦、这是我听来的，很苦这样，哎呀，做女人要生孩子几麻烦，他就想啊，我要投生做男人，哎，他就投生做男人，做男人想到没有什么男人这样忙碌管家，你看女人要去修禅就修禅，你看你们女众这样的人在那里修禅，男众这样难修禅，是不是？可能有一些你们有一天你们的丈夫羡慕到你这样子修法的时候，他讲，哎呀，来世我做女人我就可以去修禅，让人家来养我，这样啊，那我可能就是这样咯，然后就又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他想，哎呀，做男人太苦了，女人都有机会去修行，我们男人要每天去赚钱，这么苦命，这女人就坐在那边就可以吃饭。极容易，是不是？他想，哎呀，这样他就想来世做女人，哎，真的就做女人，这一次就给他修成，在八奥，我去修成，这样的事情也有的。所以就像有的人男人做女人，女人做男人，男人做女人，其实是很自然的，就这样做，然后当他看下去的时候，会发现到，在这个轮回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我。你试试看，你找那个造业者，造业者是怎样？你看他的五蕴，无常苦无我，受报者受无常苦无我，可是他有没有关系？有，就像这个蜡烛把这个火传给这个蜡烛，有关系吗？有，这个火跟这个火一样吗？不一样啊，这个火是这个火，这个火是这个火，这是一个比喻而已了，要了解还是自己去关照。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哇，对因果的信心就很强，因果信心就很强，也了解到那个正见很无我。有一个西方的哲学家蛮有智慧的，他讲从来没有人踏进过同一条河流两次，真的 You never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河流？河流就是那个水来的嘛，那个水一直在流动，一直在流动，你怎么可以踏进同样的状态里面两次？可是我们是整体看，远远这样看啊，那个是河流，一同一条河，还是黄河。其实每一刹那都不一样的，所以一样，我们的心路过程是这样。可是有关系吗？有连贯性的。其实孩子的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已经不一样了。模样也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对不对？刚才的你跟现在的你也不一样，现在你跟未来的你也不会一样。可是你俩有关系吗？有的。没有一点关系也不会的。你好好的去修行，你今天完全胡思，不要胡思乱想，等下你打坐就好。你要去想东西，想来想去，然后这个禅修营结束的时候还是觉得一片空白。有关系吗？有。可是是同一个你吗？当然有的人觉得是我，你去看看一个清清楚楚，他就知道他不是同一个你，你找不到一个你， 可是它有连带关系。如果没有连带关系，我们就不用怕了，反正我现在杀人就杀人嘛，反正受果报的是另一个人嘛，是不是？哦，那坐牢是另一个人嘛，我现在杀人我杀个过瘾嘛，坐牢是另一个人，没关系，你要吗？啊，你不要，对不对？他就是，所以很奥妙。可是看到这个真相的时候，他有一种力量，他释放，释放掉那个抓取，没有什么好抓，他就是因果，因果，因果，因果。理论是理论，现在你听了我讲，可是等到真正考验来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心里想：哎呀，我还是要取巧，还是要用手段，可能。可是等到你真正亲身经验的时候，你会变得越来越老实，越来越老实，在阴影上下功夫了。阴影上下功夫。还有什么跟你们讲？你们还知道什么？讲不完，不知道讲什么。来讲故事好不好？哦，讲轮回的故事，然后缘起的故事。那么，曾经有一次。这故事我讲过好多遍了，可是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在斗帅天呢，有一个天神，这个天神呢，他有两个主流修行，一个就是缘起，另一个他的缘起的修法很不一样，他的心，因为天神的心很强，他涵盖整个世间，广阔的世间，那在他的那个广阔的那个心的包容里面，他可以看很多那种因缘关系，很那种不能想象，很神奇，心力是很广大的。那么在佛时代，夏道跟我说，有一个比丘，他是可以以31界一起观，他的缘起可以这样子观照，啊，那种也不是一般的。修缘起的人所可以理解的，不是一般可以想象，他的心力要强到可以这样子涵盖的。那么这个天神呢，他的心就是涵盖这个世间，然后他是修基础的缘起，他不是那种一神明一神一神在投射，他是整体观，整体观，因缘生因缘灭，什么因缘生因缘灭，整体观的那种。可是这种也带给他很多的智慧。那他也有另一个相当主流的修行，很重要的修行，他喜欢修慈心，常常也把心包容着世间的众生，然后对他们起慈心，他慈心很强的，天神的心力很大的，那种智慧之光是本来就有的，就是这样。那么就在他接近临终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怎么觉察自己要临终了，也不怎么觉察。就在他临终的时候，你知道出现什么？他的慈心，慈心本来是整个世界，突然间出现一个天女，啊，天女，他喜欢这个天女，然后对那个天女有吸引力，他喜欢，那么也倾向于这个天女的素质，不只是美貌，他喜欢素质，那种素质，那种气质，天女的气质很吸引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心抖了，在纯正的慈心跟贪爱之间在抖动，反过来反过去，反过来反过去，因为他刚刚修着慈心嘛，修着对众生的慈心，他慈心的能量一直延续，突然间出现又有贪爱又有慈心，抖啊，这样，可是那个心是倾向于对他的那个影像摆不去，那个天影像摆不去。就带着这样的时候，对这个女众的目标的时候，心是以这个气质为目标的时候，这个天女的气质为目标的时候，啊，当然还好，在最后还是以慈心嘛，他投身。可是投身，他就做一个女的了，投身是女的。啊，在投身在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家庭里面，很富有的家庭，豪门，那个墙都是很高的，大概这样高吧，这样高的，很高的，像一个堡垒一样，后面有很好的庭院。可是呢，大家闺秀是不能见人的哦， 守在里面，什么东西都照顾他，就是不能出门。哇，这样子养了一个天神哦，而且是生生世世都是男众的，男啊，人也是做男的，天神也做男的，几乎很多事都是男的。有了也有做女的，可是多数都是男的。可是他就做惯了男的过后呢，做女的就很不习惯，特别是成长的年龄，身体的变化来的时候，他就很不习惯，很苦，而且再加上不自由。做天神是很自由的，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是很不自由，锁在一个门，难，谁叫他做大家闺秀，投身在这样子的家庭，受人家宠爱，他长得很漂亮，就像那个天女那么漂亮，因为他的影像是那个天女，所以是非常的漂亮，越漂亮越糟糕的，当然越不自由。那么父母亲尝试讨好他，他就是不快乐，闷闷不乐，怎样讨好他，他就是闷闷不乐，不会快乐不起来。那么结果父母亲看他，他每天就看着那边，在庭院后面就看着那个鸟儿飞，他就想，哎呀，这些鸟儿多自由，我能够像这些鸟儿这样自由就好。他看到那鸟儿这样飞，他其实很好，可是他就是不能飞呀，他也不能离开那个庭院啊。他就看着鸟儿，觉得向往他曾经有过的自由。当然他想不起他曾经有过的自由了，可是他就是心倾向于这个自由。这时呢，他的父母却发现到他喜欢看鸟，就买很多鸟给他。好了，那鸟就买多的鸟给你换快乐。哇，那鸟几百只的鸟，那个鸟笼全部铺满他的后面。他看到那些鸟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快乐，他的慈悲心很自然的就浮现。哎呀，好可怜的鸟啊，你们怎么关在笼子里啊？他可以感同身受，他那种天生的悲心，感同身受。如果是别的孩子是自己不自由了，就管你这样多，我哪里来玩呢？他不是，他是觉得，哎呦，我可以想象，他觉得这鸟儿比他还要苦，因为他头身就是像被关在笼子里，他没有什么要紧。这些鸟是在空中飞的，竟然关在笼子里，哎呦，很苦很苦。他就等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很喜欢这些鸟儿，但是他不要沾有这些鸟儿，他把那些笼完全开到完。上几百只的鸟全部一直放到完，当这些鸟全部飞到空中的时候，他有无限的喜悦和快乐。虽然这些鸟不再跟他作伴，可是他感到很快乐，这些鸟重新得到他们的应该有的自由，他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已经飞在天空，因为他可以感受到鸟儿的快乐，他忘了他自己的不自由，他感受到那些鸟儿的自由，他的时候他的心已经飞在天空了。当时他的心是非常快乐的。这一个夜，后来可是他还是活不久，他短命，大概在16岁那一年他就死去，活不了几久，因为那个生命不属于他，那个身体不属于他，那个环境不属于他，你再好的荣华富贵不能够取代他所追求的自由。他也不要一个女性的身体，他觉得很累很麻烦，然后他就这样子，然后未来世就投身做人，做男人。从那一世开始，他一直都有自由，他一直都会比谁也挡不了他的自由，只有谁要挡他的自由，只有他自己要受伤的，要吃苦头的，他的自由谁都不能挡。而且他也会继续的喜欢给别人自由放生，所以多做一点放生，有智慧的放生，不要去定的放生。你定的放生也是阻碍众生自由，像那些专业人士去抓抓抓抓抓来了给你放，那个也没有多少的智慧。可是如果是随缘的，他不能够靠你吃饭的，他不能够期望你来的，那种没什么要紧。刚好看到他真的就要摆在桌上就要被杀了的，你就跟他买回来去放生，这个可以，这个肯定是放。当然放了还是死，也有一些反对放生的，他们讲放了还是死，那么你医生救了人还不是死，对不对？那你生病的时候我不要帮你咯，反正我帮了你，你还是死，对不对？啊，不是的， 要有智慧，只要是随缘的，一个小蚂蚁掉进那个马桶里面，你就跟它救起来，放它，自己也是放生，这些都是很好的放生，这样给众生自由，真的。所以我特别讲这个故事，因为我感触非常的深刻。给人家自由的，你最终自己会得到自由；阻碍别人自由的，你未来生命就有苦了。只有一种情形，我们不让人家自由，带牵孩子过马路，你不给他自由，因为孩子他承担不起这个自由，他还不会看车啊，那个不同。你看西方国家，他们父母亲给孩子自由，孩子一到了合法年龄，他就给他自由，所以一代一代给自由，是不是？上一代给下一代自由，下一代给下一代自由，这样人家给你自由，你给人家自由，大家都有自由，记好。可是现在的我们中东方社会，也是由父母，不只是孩子养自己就够，还不够。如果孩子给了自己一大笔钱，给自己养老还不够，还是要你要活出我的眼光，我的面子，这个很可怕。都不是爱孩子，只是要孩子活出自己的期望。因为自己的快乐是特别的自私的，我的快乐是要你这样我才要快乐，你这样子我才快乐，结果你就产生那个孩子不得不这样，这些都是一层一层套下去，造下一连串这种业，就很惨的。可是如果你是牵孩子过马路的那种，我约束你的自由是因为我要你好，等你能够独立的时候我就放你，管学生也是管，只是可是你能够独立，你有能力独立我放你，那种不同，那种你将来得来的果报是，当你应该被照顾的时候你被照顾，应该被保护的时候你被保护，应该被释放你得到自由的时候，你会得到你应该有的自由。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是一个真的是看你造什么业，投生什么。好，讲到这个缘起，就刚好讲到这个，顺便提醒，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因为缘起讲不完，很深很深，但是希望给大家一点基本的了解，带回去在生活上提升自己的生命，提升自己的修行生命。好，愿你们呢都能够从光明走向光明，祝愿你们的一切善行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回向发愿和回向，一南无不娘阿斯瓦卡亚瓦杭胡都，一南无不娘尼巴那萨巴杰尤胡都，妈妈不娘巴刚Sabba Satanam V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